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欧洲联盟27国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聚焦贸易问题。会议将在欧盟贸易开放以及保护主义政策之间讨论并作出裁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第一次参加欧盟峰会，马克龙会前明确定调，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坚持欧盟必须有保护性的贸易措施。朝鲜今天就研发战略导弹对推进器进行新的测试，消息表明朝鲜在研发能将所载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导弹获得实在的进步。朝鲜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将访美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朝鲜半岛问题会谈前发布导弹发动机测试，有向美韩示威的象征意义。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日子，一家当地报纸当下证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访香港出席有关纪念活动的消息。法新社指出，此前各类无不等待习近平来访的确定性。中国富豪王健林属下的万达集团受网络昨天关于负债负面新闻打击，股票大量蒸发，损失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万达集团今天表示要搜集资料与证据，准备起诉网络发表不实新闻甚至恶意造谣者。万达显示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坐落在北京动物园的天翼小商品批发市场停业，引起了被驱逐商贩们的不满。6月23日星期五，有上百名商贩在北京街头游行表示抗议。法新社说，此类示威在北京属于罕见。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欧洲联盟27国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聚焦贸易问题。会议将在欧盟贸易开放以及保护主义政策之间讨论并作出裁决。据本台报道说，欧盟的贸易型议题峰会将是艰难的讨论。不仅欧盟面对全球性贸易竞争应当拿出一致的立场，也应当对欧盟内部的贸易政策进行协调。法国媒体注意到，马克龙今天的建局任务还在于说服欧盟盟国内部就劳工内部流通采取统一的市场政策与标准。欧盟其他国家的劳动人口在法国劳动市场因社会以及经济标准不同而引发大选的争议。欧盟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也面临中国贸易以及投资扩张、截取欧盟尖端技术以及加拿大等国的自由贸易挑战甚至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会议上将推出欧盟自由贸易自我保护的提议，但评论担心马克龙的计划在欧盟内部引发分歧。马克龙建议欧盟通过外国投资规范性政策。据分析，欧盟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已经有担忧，欧盟对外国投资的警惕主要针对中国。中国对欧盟投资谋图取得欧盟领先技术，但却没有对欧盟对等开放本国的市场。欧盟内部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并购意见不一，法国、德国等国，尤其是德国面临中国大口味的购买，束手无策不满，希望出台统一规范以保护和限制。但是南欧国家对这些争论持反对态度，这些国家希望吸引包括中国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前东欧国家也对吸引外资有不同立场。评论警告，欧盟峰会很有可能继续陷入争吵，而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不过欧盟整体仍然对今天的峰会给予积极的评价。欧盟领导人呼吁捍卫开放多边的国际贸易，但主张应当推动国际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以有效向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 朝鲜今天就研发战略导弹对推进器进行了新的测试。消息表明，朝鲜在研发能将所载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导弹上获得实在的进步。朝鲜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将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举行朝鲜半岛问题会谈前发布导弹发动机测试，有向美韩示威的意义。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朝鲜今天测试战略导弹推进器发动机制。美国稍早公布了朝鲜测试导弹发动机的消息，但没有就朝鲜研发导弹发动机技术测试细节发表报告与细节，并避免发表评论。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新近又向中国方面发出敦促，要求中国加大压力，以使朝鲜放弃核计划以及核导弹计划。美国坚持，如果要避免朝鲜半岛形势进一步恶化，避免地区危机，中国应当负责任，向朝鲜施加压力，以促使朝鲜放弃核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朝鲜定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也是执政期间外交需要解决的第一大议题。就出现测试导弹发动机，美国只是说关注朝鲜的动态，但拒绝就朝鲜测试导弹推进器细节发表评论。据韩国通讯社韩联社的消息说，朝鲜此次测试的火箭发动机或为用于导弹的第二、第三级发动机，至于试验以何种方式进行测试则没有得到确认。据韩国军方表示，朝鲜进行了发动机试验，今后有可能再进行试验。据观察认为，在韩美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际，朝鲜意图通过火箭发动机试验来对美国和韩国施加压力。下个星期六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日子。法新社今天从香港发来消息说，一家当地报纸证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香港出席有关纪念活动的消息。法新社指出，此前各界无不等待习近平到访的消息确定性，但一直没有获得任为一位高层官员的证实。如今习近平借由71回归纪念日来港，那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后第一次访问香港。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说，今天为此联络了一位发言人，但仍旧遭到拒绝。与此同时，南华早报首度宣布习近平将造访香港消息属实，只不过没有透露消息来源。法新社续称，习近平首度访问香港的时间恰巧在许多香港人觉得北京不但没有落实2047年普选的承诺，反而加大对当地言论自由的控制力度，也因此导致香港本土派的反弹和港独运动的发展。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表示，计划在习近平来访时举行抗议活动。报道引述南华早报消息称，习近平将主持阅兵仪式，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的庆典节目之一。所有之前驻港部队的将领都获得邀请出席。此外，第一夫人彭丽媛也将随行，两人定于29日抵达香港。法新社引述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林和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与军队最高领导人来访，无疑将加强中国不是在开玩笑的印象。换句话说，一国两制首先是国家至上。另据香港电台同一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6月29日至7月1日访港3天。该报道称，习近平访港首日将先行接见特首梁振英及一众官员，同日也会接见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和特区的新班子。胡锦涛2012年访港时曾到访解放军驻港部队，按照有关做法，预料习近平本次访港也会视察驻港部队。71回归当天，他将出席升旗仪式，并主持新班子的就职典礼及监视仪式。
坐落在北京动物园的天翼小商品批发市场停业，引起了被驱逐商贩们的不满。今天有上百名商贩在北京街头游行表示抗议，法新社说此类示威在北京属于罕见。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上百名小商品批发商今天汇集在北京东郊动物园附近的天翼批发市场进行抗议，他们高喊还钱，到场的警察把他们团团围住。法新社指出，北京中央政府控制严密，在北京街头发生抗议实属罕见。抗议的商贩表示，收到停业通知，要在周六清场，六月底全部关闭。周四已经发生商贩与警察肢体冲突，至少三人受伤，其中两人被送进医院。天翼批发市场大部分商贩是外地人，其中一名来自浙江的抗议者表示，为了缴纳20年的租金，他们变卖了乡下的家产来北京居住，现在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他们从2012年开始需要交付30万元的人民币。抗议商贩表示，没有其他的特殊要求，只是需要公正的补偿。80年成立的北京天翼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天大约有10万人购物。2015年宣布要关闭，也是为了减少北京的交通堵塞。另外，北京政府宣布要减少北京市人口，到2020年要把北京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
美国媒体以及多家中文报刊都热报一名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为了钱财而向中国出售美国安全情报的消息。该名称为中国间谍的美国前情报官员已经被美国司法逮捕起诉。关于该名前情报官员泄露的美国敏感安全情报细节透露不多。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22日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在前中央情报局 CIA 官员凯文·马洛里从上海带回的一台通讯设备中发现绝密文件和表明其有罪的短信后，此人被控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遭联邦检察官起诉。马洛里今年60岁，他于22日被逮捕，并于当天在法官面前面对出卖国防信息帮助外国政府以及对联邦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检察官称，马洛里曾在 CIA 工作过，在2012年离开前他一直拥有最高安全权限。马洛里于2016年5月向中国情报机构发送了3份包含绝密信息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最高机密。报道说，马洛里会说流利中文，他今年2月透过社交媒体与上海社科院一名招募者取得联系。通话后，招募者向马洛里介绍了客户。马洛里于3月和4月在上海与客户会面。4月，马洛里从上海回美国，因未申报2件手提行李内的16500美元现金而遭芝加哥机场海关人员盘问。 FBI 探员称，马洛里手里有一个专门与中国情报人员联系的设备。马洛里向 FBI 表示，他只向中国情报人员发送了他撰写的2份已解密的政策白皮书，但 FBI 在设备中发现多条马洛里一位已经删掉的短讯。其中一条短讯写道，你的目的是获得信息，我的目的是得到报酬。
遭到身处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属于裸官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公众视野消失40多天以后现身官媒报道，而被郭文贵指家属涉贪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更两度负责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出现的深圳和北戴河的保安工作。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的报道，王岐山与傅政华二人在为19大人事定调的北戴河会议前现身，分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向外界传达郭文贵言论不会影响他的布局，也有人猜测王岐山神隐后出现会伴随多个打 大老虎的行动，关注稍后会是否有大老虎落马。不过亦有评论说王岐山现身纯属辟谣，澄清他没有被查禁，但是让他留任政治局常委的机会不多。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首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旗下的多指债券周四突然大跌，其中万达电影股价急跌逾 9.87%。 据悉，王健林在早盘两个小时内身家缩水近40亿人民币。在万达股价暴跌后，中国媒体财新随即刊载了一则题为《监管排查海外并购明星企业风险》的文章，其中提到中国银监会在6月中旬曾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复星、海航集团等对外投资较猛、在银行间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据猜测，这也是万达股价暴跌的关键原因。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万达等企业所暗藏的政治风险。此前，为适应集团主席王健林所推动的企业转型计划，万达集团积极地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转型，通过对电影内容制造、连锁电影院、足球俱乐部等事业进行投资。王健林已经成功地从以往商业地产大亨转型成中国首屈一指的娱乐事业商人。根据2016年福布斯排行榜显示，王健林已身家287亿美元，超越香港首富李嘉诚，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华人。然而，投资的产业不是实体，也让王健林的首富之路始终存在着政治危机。与安邦、海航集团等相似的是，万达积极的对外扩张战略，侧重在中国政府不欢迎的虚拟资产之上。今年三月，中国外管局局长潘功胜在接受媒体质询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关注部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非理性行为。访谈中，潘功胜点名部分企业通过收购商业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来从事资产转移，而这一系列的案例似乎都与万达有所关联。另外，就像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文章披露的那样，知情人士称，中国银监会正在对大举进行海外并购的一些公司的信贷情况进行全面清查，这是中国为控制债务水平开展的力度最大的行动之一。审查名单包括一批声名显赫的私营企业，有些企业的老板堪称风云人物，有些拥有强大的政治人脉，另一些则以锐意收购得名。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其中一家是安邦保险集团，该公司董事长吴晓辉日前已被经济犯罪调查人员拘留，他是郭广昌被调查以来受到调查的知名度最高的企业高管。安邦表示，吴晓辉的缺席只是暂时性的。吴晓辉一度希望参与曼哈顿一个重建项目的融资，该项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内家族所有，该计划被取消，吴晓辉因此受到过度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指出，上述的调查是中国去杠杆行动的一部分，此次行动的目的是在今年晚些时候，中共领导层进行重大调整前夕，确保中国金融体系不受潜在系统性风险的冲击。 我们还记得今年四月，习近平在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学习会上呼吁摆脱系统性风险，维护经济安全。政治局是共产党的顶层决策机构，与往届政府相比，习近平似乎不是那么迷恋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一直以来，中国监管机构尤其担忧的是资本大举外流。资本外流让人民币承压走低，同时也动摇了市场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信心。从去年年底，中国监管机构已经收紧对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限制，并且对个人将资金转移至海外也设置了更多障碍。不妨这么来看，在中国努力应对不断飙升的债务水平和其他经济挑战之际，万达、复星、海航和安邦等公司惹人注目的增长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在有关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频频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仍不收手，继续在海外大肆收购，因此有关部门就不客气了。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布鲁塞尔峰会之际，刚刚启动的英国脱欧谈判以及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的欧洲建设设想是23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共同关注的话题。回声报、十字架报以及法共人道报侧重马克龙的欧洲观，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则将英国脱欧公投一周年之后的脱欧谈判放在了更显要的位置。关于中国，回声报特别报道了中国政府调查中资银行在企业大规模收购潮中贷款情况的消息。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文章介绍说，北京不再掩饰对中资银行大规模收购潮所带来的风险的担忧，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大型企业贷款的详细情况。多家英美媒体均认为，万达、安邦、海航、复星以及收购意大利AC米兰的中资财团等的收购行动因此成为调查目标。这些企业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发展成为庞大的集团，不惜一掷千金开拓不同业务。据彭博新闻社的介绍，一年以来，从入股希尔顿酒店股份，到注资德意志银行，到收购新加坡物流供应商，海航集团收购投资高达300亿美元。万达集团一年多以来收购投资也高达10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好莱坞传奇影业的收购。法国地中海俱乐部的新主人复星集团的海外投资也有数十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行动总金额高达2210亿美元。同比飙升了 246%， 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行动就有51项，是2015年时的两倍还多。为避免资金外流，制止那些战略意义极有争议的收购行动，自去年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海外投资的监控。但如今政府开始担心某些大型企业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这些风险传导到其他机构的可能性，因此要求银行提供这些投资贷款的风险评估。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北京方面对银行和贷款保险机构的冒险行为多有担心，下决心要清理金融业。一周之内，银监会第二号人物被撤职，安邦集团老板被带走接受调查。回声报随后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北京密切关注万达、安邦、复星和海航四大企业的银行贷款的传闻不断，以致万达和安邦两大集团股票市值应声下跌。而这四家企业2016年时资产总值高达6250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国民生产毛值的4/4。 本周四，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出席他就任以来的首次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他是否能给陷入信誉危机的欧洲联盟带来振奋？他的欧盟改革设想是否能说服盟国，均引人关注。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针对马克龙在峰会上阐述的欧盟设想发表社评文章，认为欧洲重建的倒计时悄然启动。法国新总统坚信法国的改变与欧洲联盟的改变息息相关，而大部分欧盟领导人清楚欧盟建设面对的危机，密切关注这位法国新总统的作为，期待他能先整顿好法国的公共财务，重振经济，然后推动他的以强化欧元区为核心的设想。但这篇文章认为，这次布鲁塞尔峰会只是热身，倘若默克尔今年九月再次当选，法德两国将可以启动新的法德轴心，也许那时候可以成功重建欧洲。财经报刊《回声报》强调马克龙重视对话方式，而尽管有恐怖威胁，尽管有英国脱欧谈判，但本届布鲁塞尔峰会仍然出现一股乐观的气息。该报的社论文章侧重欧洲联盟在共同防务问题上做出的新努力，认为虽然欧盟建立了一笔资金，鼓励在防务设备和技术领域的研发和收购，这是迈出了第一步，但欧洲防务还要克服很多难题，建设一支欧盟军队目前仍无可能，但一种共同的愿望更受到了马克龙当选的鼓舞。这篇文章提醒说，千万不要以本国私利而放过眼前这个时机。法共人道报则在马克龙向八家欧洲媒体阐述的欧洲观中看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所代表的自由经济教条，认为马克龙的欧洲观完全无视社会保护措施，强调共同防务政策，但在公民保护问题上的阐述却十分空洞。6月23日是英国公民投票选择脱离欧洲联盟一周年，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均借此机会突出围绕这项选择的种种怀疑。解放报在头版总结指出，有人开始后悔，有人仍然坚持，英国在劣势中开始就脱离欧盟展开谈判，而首相特蕾莎梅的信誉也受到了削弱。脱欧选择意外在公投中胜利一年之后，英国仍然围绕威州问题立场分裂。费加罗报则在头版头条标题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倘若英国不离开欧洲呢？该报的视频文章作者似乎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讲话中看到了某种余地。文章写道，那么英国是否会脱离欧盟呢？是硬脱欧还是半硬？是软脱欧还是半软？公民投票一年之后，大家还是不知道何去何从，但不能让这种迷茫形势妨碍欧洲看清自己的道路，也不应该妨碍欧洲采取行动。尽管人们越来越不喜欢欧盟，也越来越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但英国人的迷失更加强了欧洲人对联盟的眷恋。马克龙和他的同伴不应当放过这样的机会。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我们播出的是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
今天，上海官方宣布对历史保护建筑巨鹿路888号被违法拆除事件作出问责处分，当事人王某被罚款人民币3050万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官方责令其在10个月内恢复建筑原状。同时，静安区的相关政府责任部门及10名责任官员被问责。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一处分是根据《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作出的。静安区房管局责令违法行为人王某在10个月内恢复建筑原状，并处以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价5倍的罚款，共计3000多万元人民币。此外，静安区房管局、静安市街道2个责任单位及10名官员被分别处以降级、撤职、记过等处分，而此次破坏事件的设计、施工、清运、监理环节均有相关单位和个人受处罚。此外，居鹿路888号是一栋市价近1亿元的洋房。2015年年初，上海市一家房地产中介宣布，这栋310平的老洋房以8380万元成交，折合单价是26万元，成为当年上海的单价楼王。 静安市888号处于浦西的历史风貌保护区，1999年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位于868号的优秀历史建筑标识牌显示，巨鹿路868号到892号的12栋英式花园建筑在1930年建造，是上海知名的匈牙利籍设计师乌达克设计的万国储蓄会22栋住宅之一，距今有87年的历史。王姓业主买下之后将其拆除重建，2016年10月份业主方开始搭建脚手架，今年3月份开始动工，4月5月份开始对老房进行拆除。6月6日静安区相关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向业主出具的书面的停工整改通知书。6月9日业主的母亲王女士对上海电视台记者承认，当时买下她是因为喜欢她的样子，但她也签了承诺书和告知书，知道不能擅自改动建筑的外立面、内部空间及其装饰。静安区官方发布的情况说明说，今年3月31日12345市民热线接报称该处有违章搭盖，静安区城管中队到上门查勘，当时房屋并未遭到破坏，也有违章搭盖。5月18日静安区房管局收到电话投诉，次日上门调查，发现内部结构被拆除，要其立即停工，但施工方拒不配合。对此业主王女士解释说，当时装修时施工队告诉他们建筑老化了，墙体倾斜，住在里面不安全，所以让设计师出方案装修。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当地媒体曝光这一事件的第二天，即6月8日出现在静安区，并就历史建筑以风貌区的保护作出指示，官方媒体做了大幅报道。据说韩正强调，严格历史风貌保护建筑，城市管理要像绣花针一样精细，要不断地探索超大城市中心区定位的管理机制体制，这可能也是静安区官方如此高调处理此事的原因之一。目前静安区政府的表态是对这一建筑要全力抢修，恢复原样。静安区政府说，已经委托富有修缮历史建筑经验的企业接受委托，开展原始图纸调取、房屋恢复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专家论证，下一步将在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指导下制定和完善恢复方案，展开恢复原状的工作。事实上，现在巨鹿路880号现场只剩下残垣断壁、木结构和零碎的砖块，复原工作难度很大，即使能复原，专家认为复建对已经消失的建筑本体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建筑的价值已经消失了。上海媒体《新民周刊》采访了许多建筑专业人士，他们认为由于这一建筑原本是砖混结构，原建筑不存在修缮修复的可能性，拆了就是拆了。对此，上海市建筑学者楼成浩认为复建只会是假古董，他建议可以留作空地绿化，以警示后人想要恢复建原貌必须经过专家认证，否则只会是建造一个假古董。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在播出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欧盟峰会今天聚焦贸易自由，但需安全与平等。朝鲜再试射战略导弹推进器，或求和打击覆盖美国。美国以食品安全为由暂停进口巴西牛肉。阿拉伯多个国家与卡塔尔外交危机有转圜，但沙特十多项条件可能太苛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七一到访香港，今天获媒体证实。中国首富王健林属下的万达集团因负债负面新闻损失巨额人民币，万达誓言起诉社交平台造谣者。神隐40天，王岐山北戴河会议前现身辟谣。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林郑月娥要求港人莫挑战中国事务。山东入目杀人案，余欢二审今天遭判防卫过当，监禁5年。北京罕见出现被驱逐小商贩游行维权。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 巴西黑心肉丑闻继续蔓延。美国农业部周四宣布，出于对巴西进口鲜牛肉安全的考虑，美国已全面停止从巴西进口鲜牛肉。此前占相当大比例的巴西进口牛肉未能通过安检。实际上，今年三月巴西爆发过期肉丑闻以来，美国便加大了对巴西牛肉的检测力度。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公告内容，美国对进入该国市场的产品安全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加强了对巴西牛肉和即食产品的检查力度。在此期间，巴西进口的 11% 的鲜牛肉产品遭到拒绝，约为862吨，而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遭拒比例仅为 1%。美国农业部表示，在巴西相关部委采取必要纠正措施没有达到美国要求之前，美国将一直停止进口。美国农业部官员引述公报内容指出，确保国家的食品安全是农业部的主要使命之一。尽管国际贸易是农业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巴西也是美国的长期合作伙伴，但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却是要保护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做出停止进口巴西鲜牛肉的决定之后，巴西肉类出口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卡马尔戴利立即做出回应，表示美国的禁令将为巴西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他说，肉品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美国的相关决定将对此一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作为巴西牛肉进口大国，美国的决定发出的信息是，我们将被取代。巴西于今年三月爆出黑心肉丑闻，从而引发了该国食品业的危机。黑心肉丑闻爆出后，巴西生产的肉类产品受到很多国家的抵制和严禁进口，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国家。美国国会议员发出暂停禁止巴西肉类产品的呼吁。在美国国会议员和倡导食品安全人士的强大压力下，联邦政府决定加强检测巴西进口鲜牛肉，并在查出问题后决定全面停止进口业务。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生产国之一。2016年，巴西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禽肉和牛肉产品价格分别高达69亿美元和55亿美元。中国是巴西牛肉和禽肉的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在实行了短暂的进口禁令之后，很快便恢复了对巴西肉类产品的进口业务。根据南美侨报网披露的信息，巴西肉类出口商协会在六月初公布了今年五月份的巴西牛肉出口量。数据显示，五月份巴西共出口115,300吨牛肉，与四月份的出口量相比增长了27%。巴西肉类出口商协会指出，今年五月份进口巴西新鲜牛肉最多的国家仍然是中国和俄罗斯等传统的巴西牛肉进口大国。五月份中国香港地区进口的巴西牛肉总量达到 1.9 万吨，与四月份的进口量相比上涨了 29%。中国内地进口的巴西新鲜牛肉总量达到 1.4 万吨，与四月份相比上涨了 19%。俄罗斯对巴西新鲜牛肉的进口量超过欧盟，排名全球第三位，共进口 1.1 万吨牛肉，与四月份相比上涨了 14%。在过去两年，巴西的农业出口领域一直是该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器，而牛肉出口更是巴西农产品出口业的支柱之一。巴西国家地理研究所公布数据指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经济增长幅度达到 1%， 巴西牛肉的出口量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长幅度高达 13.4%， 促进了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巴西肉类出口商协会希望巴西牛肉出口业能在未来数月继续延续现有良好势头，希望一些尚未解除进口禁令的国家能够尽快重新开放对巴西牛肉的进口。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7年6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海洋日，联合国分别在纽约总部和在巴黎教科文中心围绕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主题举行重要活动。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海洋大会开幕式上呼吁保护海洋，减少海洋中的各类污染，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可持续发展。在联合国的倡导下举行的海洋大会和世界海洋日活动，意在唤醒各国政府要采取措施减少海洋污染，因为这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6月8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世界海洋日的庆祝，同时也举行了首届海洋大会。参加海洋大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首脑和部长也参与了世界海洋日的当天举行的活动。在肯定海洋为人类所做出贡献的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人们为保护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做出不懈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和网页致辞，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前进，确保海洋和平、安全和富饶，永远保护人类这片蓝色家园的健康。古特雷斯秘书长在为世界海洋日致辞中具体指出，海洋造就了一个蓝色星球之家，海洋调节气候，生产氧气，让生态系统循环，海洋中和海洋沿岸的动物也成为人类食物和药品的源泉，海洋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用文化纽带连接人民和国家，并为世界各国交流物质和服务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海上通道。但是古特雷斯也指出，海洋的未来却正遭受众多的威胁，如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污染，不可持续和破坏性捕鱼方式，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和破坏正在加剧，而海洋承受的能力正在接近极限或者已经达到了极限。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世界海洋日为倡导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他呼吁人们努力克服海洋面临的威胁，实现保护和持续利用海洋的目标。参加海洋大会和世界海洋日活动的斐济总统汤姆森也强调，海洋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保护地，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为了人类的繁荣，人们应当共同对海洋加以保护和进行可持续管理。他邀请大家在这次海洋大会上承诺对海洋资源进行保护，为扭转过去人类给海洋带来的伤害继续做出努力。早在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地球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世界海洋日的概念。随后，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洋学委员会从2002年倡导发起在6月8日举行世界海洋日活动，来提高对海洋的保护意识。随后，联合国大会2008年12月5日通过决议，决定把6月8日设立为世界海洋日。从6月5日起首次举行为期5天的海洋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上发表主题为扭转趋势的演讲，呼吁各国采取果断行动来保护海洋，也是保护地球赖以生存的命脉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强调，如果各国不在未来采取措施，那么在2050年海洋中的垃圾总重量会超过鱼类。古特雷斯在演讲中指出，污染过度的捕捞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严重破坏海洋的健康。他说，根据最新一项研究，到2050年，海洋中垃圾的总重量可能超过鱼类。另外，海平面持续上升使众多国家处在威胁之中。全球变暖导致海水酸化，使生物多样性的前景也受到威胁。海流的不断变化对天气模式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而且地球上一些地方由于污染过度捕捞，渔业正面临崩溃的境地。在海底的死亡区，由于缺乏氧气而无法生存的水下沙漠的面积和数量也正在迅速增多。来自工业、渔业、航运、矿业和旅游业相互矛盾的需求正在对沿海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持续的压力。古特雷斯警告，海洋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众多科学评估报告都报告了人类对最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海洋的严重破坏，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手段来阻止这一发展趋势。古特雷斯呼吁通过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解决人类制造相关问题。他强调，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应当用污染海洋作为代价。他呼吁加强国际努力，采取扩大海洋保护区、加强渔业管理、减少污染、清理塑料废物等具体行动，而且呼吁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大家知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海洋覆盖全球面积约为 72%， 沿海地区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 37%。 有关海洋方面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等，其中塑料垃圾污染海洋问题特别不容忽视。有资料显示，每年有800多万吨的塑料被倒入海中，对海洋的生物、渔业和旅游业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月8日在巴黎教科文中心举行世界海洋日活动，意在强调海洋在控制气候变化和人们在减少海洋污染方面需要做出努力。在活动的当天，有青少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校园集会活动，一方面重点讨论海洋与气候以及海洋中塑料垃圾问题，另一方面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法国巴黎大会和摩洛哥马拉喀什大会如何让公民社会具体行动起来。海洋塑料污染的确严重，大家都看到过被泄漏石油污染飞不起来的鸟类，被铁丝划伤的海豹和被渔网困住的鲨鱼、海豚等。而且塑料垃圾的污染已经影响到了人类健康，如大部分盐类中含有塑料元素。根据科学家估计，人类每年会把1300吨塑料投入海中。因为调查显示，最微小的海洋生物如磷虾会把微粒塑料当作浮游动物吃掉，然后磷虾又被鱼类吃下肚，最后来到世界中人类的餐盘上。通过这条食物链，一些化学物质最后回到了人的身上。因为无法显示鱼类受污染的全貌，因此也无法确定人类受到这些化学污染的具体情况。但是除了鱼类之外，海盐也受到塑料化学物质的污染。研究人员测试来自8个国家提供的16种海盐品牌，绝大部分受到塑料物质污染。虽然今天在海盐和海产食物中发现的塑料颗粒的浓度很低，可能对人类健康影响不会有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人类持续将更多的塑料物倒入海中，那么对人类产生的健康影响后果将会严重。 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世界海洋日要加倍保护海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入夏天热高温，冰激凌自然成为大人和孩子们的首选饮品。巴黎有著名的老字号手工制作的冰激凌贝蒂翁，也有小天使冰激凌等品牌。冰激凌曾经是宫廷美食，逐渐普及到民间，发展到现在，美食家们还推出低脂低糖各种低热能的冰激凌。来法国旅游，逛完巴黎圣母院，不远处就可以看见坐落在圣路易岛中央的贝蒂翁冰激凌店。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冰激凌店，以手工制作冰激凌出名。这里有浓郁香草冰激凌，也有不含奶油的水果冰激凌棒。最重要的是，贝蒂翁把冰激凌制作成了艺术品，比如咸香焦油炸糖冰激凌就由专门人士提供配料制成，而且当家人雷蒙贝蒂翁挑选新鲜水果手工制作，还保持了自己原配的冰激凌配方，这里的冰激凌没有添加剂。每天贝蒂翁冰激凌老字号商店前就排起了长队，有游客也有老客户，显示着贝蒂翁冰激凌店的成功。掌门人雷蒙贝蒂翁来自勃艮第，那还是在1954年，他拥有了巴黎圣路易岛的一家咖啡店。他喜欢给街区放学回家吃甜点的小孩子们提供蛋糕，随后推出了冰激凌。那种类似甜点的冰激凌，如提哈密素或者巧克力、草莓、黑草莓、覆盆子等冰激凌。1971年，两位巴黎有名的美食家米优和高尔在介绍圣路易岛上美食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家美味的冰淇淋店，他们就撰写了一篇藏在小咖啡馆中的美味冰淇淋的报道，让贝蒂翁成名。贝蒂翁的冰激凌被称为巴黎最好吃的冰激凌，也成为美食爱好者、巴黎人和游客们最爱的冰激凌。老板雷蒙贝奇翁说，现在每天需要制作大约1000升的冰激凌和水果冰棍，而且还要继续保持传统。现在冰激凌的配方许多是在开店时候就有了。对于有人把他比作冷饮大师，他谦虚地说，他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用手工制作冰激凌，选择天然水果食材。另外，在巴黎圣路易岛的旅游中心地带，还有一家意大利人开创的小天使冰激凌连锁店，一个胖嘟嘟的拿着冰激凌管的小天使成为这家冰激凌店的标志。小天使冰激凌推出的冰激凌与一般的冰激凌球球不同，这里用扁扁的勺子挖，然后一片一片叠在甜管上，完成的冰激凌就像是一朵漂亮的玫瑰花，因此也有人把它叫做花朵冰激凌或者花瓣冰激凌。因为是连锁店，每家店面不大，如同外卖店般设有透明的玻璃柜，放有各种品味的冰激凌，还有一种加冰激凌的面包，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冰激凌组合。意大利小天使冰淇淋店比贝蒂翁店晚开20年，对此贝蒂翁的掌门老板表示，市场大，每个品牌的冰淇淋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空间。大家知道冰激凌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在雪上加上新鲜水果的美食。据说后来马可波罗把东方的这个美食带到了欧洲，首先进入了意大利的贵族家庭，成为贵族们风靡一时的美食，随后传入了法国。法国人喜欢混入不同的配料，比如加入牛奶、乳脂、香草和糖。 据说还要等到拿破仑三世才推出了奶油冰激凌。现在的冰激凌制作花样翻新，为适应现代人逐渐简约的饮食方式，美食家们还推出了低脂低糖、各种低热能的冰激凌。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手工制作的冰激凌贝提雍。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最新消息，由小山播报。
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外交危机可能出现转机，沙特等国牵头向卡塔尔提出13条先决的条件，其中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减少与伊朗的联系等等。沙特等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为理由，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这四个国家给卡塔尔10天的时间满足这13条的要求。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一名来自与卡塔尔断交的海湾国家的官员透露，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对其发起抵制的四大阿拉伯国家向卡塔尔政府发出了一份包含13条条件要求的清单，以此作为与卡塔尔结束外交危机的条件。多达13项条件，其中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以及减少与伊朗的联系。报道说，透露消息的这名官员来自这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其中一国。该官员说，这份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巴林列出的清单还要求关闭在卡塔尔的土耳其军事基地，并交出在其领土上的所有被点名的恐怖分子。这四个国家给卡塔尔10天的时间达到这13条要求，清单是由正在调解争端的科威特转交给卡塔尔的。但是卡塔尔一直否认沙特等国的指控，并且明确地说没有支持恐怖主义。
在最新消息播送完毕之后，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欧盟峰会今天聚焦贸易自由，但需安全与平等。朝鲜再试射战略导弹推进器，或求和打击覆盖美国。美国以食品安全为由暂停进口巴西牛肉。阿拉伯多个国家与卡塔尔外交危机有转圜，但沙特13项条件可能太苛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1到访香港，经获媒体证实，中国首富王健林属下的万达集团因负债负面新闻损失巨额人民币，万达誓言起诉社交平台造谣者。身隐40天，王岐山北戴河会议前现身辟谣。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林郑月娥要求港人莫挑战中国失误。山东入目杀人案，余欢二审今天遭判防卫过当，监禁5年。北京罕见出现被驱逐小商贩游行维权。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Jacques Renan 所演唱的《爸》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alors pars. Et surtout, ne te retourne pas.
Avec moi.
C'est drôle. Quand il joue,
il est comme toi.
Impatient. Il a du cœur.